嘿，大家好，新年快乐，好久好久不见了。其实今天这一集呢，我本来应该在上个礼拜就要录好的，结果呢，我上礼拜突然要在录音的那一天，声音开始逐渐沙哑，唔汤，很奇怪，我就得了一个还蛮奇怪的感冒。我中间大概有两三天，我是只能用气音讲话，喉咙完全发不出声音，然后柯柯跟利昂整个傻眼，然后我怎么突然就消失了，就突然没办法声音，然后那几天我就是非常的文静。然后很奇怪，我也没有其他任何的症状，我就只有喉咙没有声音，然后我的体力啊还是一样的好，我还是可以正常的去踢球，然后还去滑雪，就是我的身体体力的状况完全不受影响，但是就只有声音突然不见了。我觉得这真的很神奇啦，不知道是不是在 COVID 以后，很多那种感冒症状都变得特别的奇怪，就是只有专攻某一块，然后其他一切正常。那总之呢，我今天这两天声音好不容易觉得回来了一点，虽然还没有到 100%， 但是想说真的不要再让大家等了，那来跟大家更新一下我们的近况。那首先真的还是要感谢很多听众呢，默默的在 IG 上呢会 follow 我们，看我们的 story 啊，然后传讯息给我们，然后都会告诉我们说，哦，他们很喜欢我的节目，可能我们从去年八月就没有再更新了，整整停更了四个多月，但是可能在他们那个 Spotify 的年度 Podcast 我们可能还是前几名，然后就突然想到我们，然后就会来跟我们说，哦，其实希望我们可以好好照顾自己啊，然后好好的过生活，但是有余力的话就是可以录一下 Podcast 跟听众更新一下近况，所以是真的很感动啦。就是我没有想到说，就是其实一开始创这个节目的时候，也就是想说，诶，其实没有中文做科技类的 podcast 嘛，然后也没有想说想太多就开始做了，然后不知不觉就做了三年多。那但是在去年年底以后发，应该是我们开始录 podcast 来最长的停更潮啦。那其实原因之前也稍微解释过了嘛，就觉得说，诶，好像要练习去忽略这些沉没成本，并不是说你一定有些事情你开始做就要一直无止境的做下去嘛，觉得有意义想要继续做的时候再做。那我就还蛮感谢这些听众，就是会默默的用他们的方式关心我们，所以我是真的还蛮感谢的。因为像我自己，我本身当然也是听很多的不管是 podcast 或是 YouTube 或是文章嘛，那我比较少会去针对某一些创作者会跟他们直接去私讯去关心他，尤其是如果他们突然停更了，我可能也是过了可能好几个月或者是一年后才知道说，啊，原来他们已经默默停更了。那所以是真的收到这些讯息的时候是非常窝心非常感动的，所以鼓励大家，如果发现我们消失太久了，想要敲碗的话，就是不要觉得害羞，还是可以跟我们聊天啊，更新一下你们的近况。基本上呢，我们还是会回啦，我还是会看一下我们的 IG。那 FB 的话，我现在已经删掉了，所以我比较没有去看 FB 的任何留言啊，或者是讯息啦。所以大家要找我们的话，还是透过 IG 会比较方便。那来聊一下我们家最近的近况好了啦。其实最近主要还是专注在小孩啊，然后还有当然还有去做一些旅游嘛。那从上次录音完以后，我们陆陆续续去了几个地方。第一个是九月的时候去了一趟那个加拿大的 Montreal， 在加拿大的东岸蒙特罗。那后来在感恩节的假期，我们去了离西雅图大概开车一个半小时的一个地方叫 Whidbey Island。然后最近呢，上个礼拜圣诞节假期刚从那个加州的 Palm Springs 棕榈泉回来。那其实每次在年末的时候，你在回顾今年的时候，然后你都会想说你今年干了啥，去了哪里。那我觉得每次最有印象的可能都还是出去玩吧，因为毕竟平常你在工作的日子啊，在每一天这样度过的日子，其实好像并没有太多的变化，所以就很容易被忽略。但是有一些记忆点就很深刻。但是不得不说，我们九月去 Montreal 的时候有很好玩的地方，但是我觉得 Montreal 这个城市呢是比较不适合小孩，不适合家庭旅游的，因为它很多那种无障碍设施都做得很烂，那个推车要推会推到一半突然不见，然后进不去，然后连我们去住那个饭店，那个无障碍设施都在一个超级隐秘要绕一大圈的地方才有办法进去。但是我觉得这个都还好，重点是我们那时候好像在要离开 Montreal 的时候，在公车上跟一个司机整个已经要吵起来了。这个细节我们之后有机会分享，但是反正就是那个时候那个地铁它有不同的票，反正我们买到的票就是不能搭公车到机场，但是可以搭地铁。那反正我们那时候就很气，然后他就是硬是要我们下车，然后连当地的人都看不下去，说要帮我们付钱，然后司机还是说不能，你要付钱你就只能用自己的钱付，不能用其他人钱付，所以我们就被赶下车。但是还好最后还是有顺利 搭上那个从 Montreal 回去西岸的飞机啦。那后来感恩节的时候去了 Whidbey Island， 也是一个我觉得非常赞的一个小镇。然后会选这个地方其实也蛮有趣的，就是一直都听说这个地方还蛮漂亮的，但是我真的定下去住宿的时候是因为我就觉得哎，有点无聊，就 Airbnb 上看一下说有哪些住宿，因为他现在可以设定说你就是大概选一个日期，但是你不选定地点嘛，然后我就看说开车能到的地方他会推荐我什么，然后就看到一间哦 Airbnb 很漂亮，然后又很大，然后就想说哎，就是刚好定下去，他刚好是在一个悬崖边，然后可以直接看海，然后后院就可以直接接到一个悬崖，所以还蛮有趣的。就是，但是其实离悬崖很近的时候很恐怖啦。但是我们那时候就是一家人过去，哦，当然还有可可的妈妈，我们就是一起去，然后就觉得很好玩。就是光是在那个 Airbnb 里面就很舒服，然后也有去附近的景点闲逛啊，放风筝啊，然后看风景啊，天气都很赞。然后在上个礼拜去了棕榈泉。哦，那个李昂在那边真的超级开心的，因为我们也很开心啊，就是因为那时候算是已经冬天了嘛，那在西雅图现在平常冬天都是大概5度左右嘛，摄氏5度，然后到那边就是15度到25度之间的气温，然后就觉得超级舒服，然后超开心的。然后这个地方我觉得很赞的一点是它并没有太多旅游的人潮，因为现在真的长大以后你每次去很多地方都觉得说哇靠，人好多好烦，然后它刚好是有点隐秘，因为你在找那个像我在用 Google Fly 找的时候呢，你如果没有 Zoom in 的话你是看不到西雅图直飞 Palm Springs 它的机场的飞机的，就可能那个人数不够多嘛，你可能只会看到夏威夷，可能只会看到 LA， 可能只会看到 Las Vegas 纽约这些大城市，但是你要 Zoom 一眼就发现哦，原来从西雅图可以直飞，然后就是一个很好避冬的地方，冬天的时候你看到那些棕榈树，然后就是有一个度假的感觉。那反正我们去了四五天就整个很享受啦，然后还去了约书亚树国家公园。然后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说那个利昂啊，现在最近就是语言大爆发嘛，然后他就一直说长毛棕榈树，就是那边很多棕榈树，那棕榈树有分一般的棕榈树跟长毛，那个毛会长到地上的棕榈树，然后因为他们都要去定期去把那些棕榈树的毛剪掉嘛，所以就要咔嚓咔嚓，然后那个最后一天那个李昂要回来之前就已经看到棕榈树就有自己的一套，说长毛棕榈树地上就会长到地上，然后要咔嚓咔嚓，然后就是觉得很可爱。然后他直到我们从棕榈泉回来西雅图以后都一直在讲长毛棕榈树，那他都会有一个不知道是 ABC 口音还是反正小孩子超龄带的口音，就讲的很不清楚但是很可爱，就是长毛棕榈树。然后我们就觉得在最近就是带小孩然后出去旅游这样子就有很多，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乐趣啦。就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啊，小孩出生之后呢，你可能反正太小带他出去玩你可能他也记不得嘛，但是我发现带小孩出去玩真的有不同的乐趣，就当然是某种程度是会比较辛苦，但是我觉得这种比较辛苦是可以有办法解决的嘛，就很多时候很多事情你要想是不是一定要做。那像我们呢虽然是带小孩，很多人可能行李大包小包，但是我觉得我们以带小孩来讲我们的行李算是非常非常的精简，就是一个大行李箱就可以把我跟柯柯然后还有李昂还有 Chloe 大家的行李装进去，那可能再加一个小的行李箱跟随身行李，这样就差不多可以把我们一家人的东西装进去了。那因为剩下的反正像什么推车啊像婴儿座椅你都可以直接在机场的时候就把它当成 special item check in 嘛，那个也不用额外再付钱，所以我就觉得其实以我们的情况来讲我们现在带小孩旅游已经有一个 SOP，然后虽然累比之前还累但是是一个可以 handle 的状态。然后最近我自己也觉得有一些点我还蛮印象深刻，就是在比如说我在跟利昂玩啊或是跟他出去旅游的过程中我都会突然想到说比如说我们在电影里面会常看到说当有一些人快挂掉的时候会有跑马灯嘛，或是他们在老的时候在回想过去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可能就会想他就是在人生中发生一些美好的片段，然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在最近在带小孩的时候就会发现哦，现在我正在经历的这个 moment 我看他利昂这样笑得很开心跟他玩得很开心，这个 moment 就是未来我会放在我老的时候回忆的片段，然后我很开心我自己在现在这个时候就有意识到说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 moment， 所以我就会特别把我的感官打开，我就是眼睛特别注意他，耳朵特别听他的笑声，然后去感受到说哇这个东西这个记忆呢我现在保留下来，等到老的时候就是可以再回忆这样的片段。 那我自己是觉得还蛮难能可贵的，因为大部分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人在带小孩或者在经历人生各式各样不同的事情的时候，你当下其实是没有那个余裕去享受它的。你可能大家觉得哦，都会觉得很辛苦啊，很苦啊，然后你可能会被这些日常的琐碎的事情去淹没了，然后你可能只有在事后回想的时候才可以想到说啊，其实那时候其实还是蛮开心的，看到他这样玩，看到他这样笑，看到他这样成长，其实是很开心的。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我最近突然有一个时刻，突然就发现，哎，这个当下这个感觉是很美好的，然后我就好好的用我的眼睛跟感官去体验它。哎，好，讲到这边，大家应该发现我们 podcast 好像少了一个人。刚刚突然发现我自己讲了一大串，完全忘记提到可可。那可可呢，他最近因为可能有很多任务在身，所以他比较没有空来跟我一起参与 podcast 的录制啊。但是我可以找机会，反正就是他如果跟我同时有空的时候，我们会尽量一起录 podcast。但是在那之前呢，可能就会让由我一个人来进行单口相声不定期的更新啦。那这边也欢迎大家有什么想要听的主题呢？我是希望啦，可能还是可以回到之前比较偏周更的节奏。那我也会想办法尽量把我的 podcast 制作流程精简嘛，因为可能之前我们有一段时间有尝试要录制影片，然后要剪辑，然后我就觉得哦，还是有点太花时间了。我还是希望用一个最小成本的努力，然后想办法跟我们听众多互动，因为其实我们的内容跟大家的互动，这个才是我觉得对我们彼此，我们跟听众都是最有帮助的嘛。所以如果尽量减少我录 podcast 这个摩擦力阻力的话，那我觉得会更好啦。所以像现在之前的摩擦就是说，我们可能我跟科科同时要有空，好，但是反正现在既然没有办法同时有空的话，我还是先尝试我一个人录制看看，那等到科科有空的时候他再找时间加入。那2024年还是要回归正途，回归正常更新的节奏，请大家敬请期待。好，那今天来聊一下无人车公司 Cruise 呢最近的状况，可说是屋漏偏逢连夜雨了。那在上个月底12月的时候进行了一波大裁员嘛，那总共裁了 24%， 员工从4000人变成3000人。那其实呢，我是在去年1月的时候加入的嘛，当时我觉得 Cruise 还算是发展的还不错啦，因为毕竟是也是算无人车这种无人计程车里面的前二嘛，第一个就是 Waymo 嘛，那再来就是 Cruise 嘛。那当时的估值呢也是还蛮高的，30 billion 300亿美金。那当时在大家都还在裁员的时候，其实 Cruise 还是一直在招人，然后一直在给还蛮大包高于市场的 offer。 你去那个 Levels 的 FY 看当时给的那些 senior 跟 staff 的薪水，其实真的是远比其他人高。那现在事后看就觉得说，哇，真的没有那个屁股就不要吃那个泻药，你的现金流都已经不太够了，还没有真的很节制，然后等到这种重大事件，我们这种黑天鹅事件发生的时候，其实真的会来不及反应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就其实事发呢是在去年10月2号的时候发生了一起拖行路人的事件。那如果是一般的车祸，然后想办法把一些事情改善就还好，可是中间的发生太多这种 Cruise 高层呢去掩盖一些证据的事实，最后导致被加州 DMV 撤销无人车执照。所以当时是这样的，在10月2号晚上在旧金山的时候， Cruise 有一台车正在营运中，那当时是没有载任何的乘客，也没有任何的测试驾驶。那运气很不好是说，当时有一个路人在旧金山就是闯红灯，那当时有两台车嘛，一台是 Cruise， 那 Cruise 的左边是另外一台人开的车，那这个人开的车呢就直接撞上了这个路人，然后并且肇事逃逸。那这个撞的力道很大，他直接把这个路人撞飞到隔壁 Cruise 的车道，那 Cruise 就直接碾过去。那当然当时当然是有紧急刹车，所以就是你把速度刹为零，但是刹车结束的时候，其实这个车是在 Cruise 的车底下。那理论上如果是正常我们在开车的话，遇到这个情况啊，如果你不是故意肇事逃逸的话，你应该就不会再开了。但是这对 Cruise 的 AI 来讲可能是一个他没有处理过的情境，所以他当时做了一个决定，就是说哦，我可能在路中间挡到人了，所以就紧急的再把车重新启动 pull over 停到路边。那这一拖呢就是把这个路人多拖行了6公尺。那事件到这边呢，我觉得如果当时发生这个情形之后呢，我们一五一十的把所有的事情呢都跟这种加州的 DMV 或是政府的执法单位沟通清楚的话， Cruise 可能不会像现在这么惨。但是当时呢他们在跟 就是加州 DMV， 因为这种任何的重大事故的时候，这种加州的政府单位车辆管理局还有这种高速公路委员会都会想办法来调查介入这个事件嘛，来厘清说这个 Cruise 的车子或是任何无人车公司是不是还够安全可以继续营运嘛。那当时 Cruise 给他们的影片里面呢，就只有记录到说 Cruise 的车子刹车刹为零，并没有把后续那一段拖行路人的影片分享给加州的车辆管理局。那是事后呢，过了一阵子才发现另外一个政府单位，就是那个什么高速公路管理局，他们有知道有这样的讯息，就可能 Cruise 在对不同政府单位的时候有给不同的资讯。那后来加州 DMV 才知道说，原来你当时隐瞒拖行路人这么关键的事证。那记得当时他们的说法是说，我们没有其他的影片，没有其他的东西可以 share， 这就是我们所有有的东西。那这当然是罪行蛮严重的，因为如果你只是单纯的一个意外事故，那你可能把这个东西改善了，你有诚意把这个事情解决的话，其实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但是你今天如果是隐瞒你后续的这些事情，你明明就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你明明就知道这个路人被额外拖行了6公尺，那当然这个路人最后是重伤，可是没有死亡，这是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但是对加州 DMV 来讲，这件事情还是事关重大，所以在10月24号的时候，加州 DMV 就宣告说要吊销 Cruise 的无人车的执照。那随后呢， Cruise 就宣布说，那我就全面暂停在美国的所有的无人车载客以及所有的测试服务嘛。那旧金山是主要的市场了，那其实在德州的比如说 Austin 啊，还有达拉斯、休斯顿、 Arizona 的凤凰城以及佛罗里达的迈阿密，其实都有一些营运，但是旧金山应该是里面在跑的无人车最多了。我记得尖峰的时期，就是所有的市场可能大概有1000台车，大概在夜间会行驶大概有1000台车，那超过一半是在旧金山，但是在白天这个跑的车就比较少了，可能几百台啦。那旧金山也是唯一一个我们有可以跟客户收钱的地点，所以就是一个我们唯一的主要的营收来源。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在十月底以后， Cruise 就陷入一个危机处理模式啦。那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说，这个危机处理好像不是很好，因为很多事情要厘清。那一开始呢，可能内部的员工也是听到的消息是说，哦，我们绝对要据理抗争嘛，因为我们觉得被吊销执照这件事情是不合理的。那也是后来才被批爆说，哦，原来其实是一开始 Cruise 的高层在跟这个加州政府单位开会的时候有隐瞒这项讯息啦。所以就是慢慢的就发现，哦，其实领导层做了一些蛮多错误的决定，才会导致像现在 Cruise 完全没有办法在美国进行无人车载客以及测试的服务。当时有一个有趣的点是说，在11月初就是公司的全员大会的时候，就是当时的 CEO Kyle 就已经说，哦，我们接下来会思考裁员，裁员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但是其实直到过了一个多月，也就是12月中的时候才真的进行裁员嘛。那其实大家也知道，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呢，如果你在一个不确定性的情况下，然后在一个你知道公司要裁员但不知道什么时候的时候，其实我发现大部分人都会蛮 panic 的。我在公司的 blind 就看到，哇，很多每一天都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假消息，各式各样大家感觉就是快要疯掉的时候才会 po 的一些讯息啊。那你就会发现，哇，其实即便是这些科技公司工作的人，其实大部分的人在这种危机情况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还是蛮不理性的，还是有很多很白痴的发言，就很多那种月经问题都会一再出现，已经大家讲了不知道几百次，但是还是会有人每天都放假消息说裁员就是明天。我根据我的线报指出，我某一个 director 告诉我说明天就是裁员了。那大概是讲了一个月之后，终于坏掉的钟一天也会准两次，终于想了一个多月之后，终于真的是在12月中有进行裁员了。那但是我觉得当时呢，一开始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觉得大家还并没有这么多的反弹，就是还是觉得说，可能大部分还是觉得说，跟公司是站在一起的，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直到后来被踢爆嘛，高层隐瞒这个事实，那后来11月中的时候，其实我知道可能大部分人不晓得，就是 Cruise 的股票呢，他 给的高薪有蛮大一部分是股票，但是他的股票是每一季可以卖给 GM 的，就是因为毕竟 Cruise 是由通用汽车算是赞助蛮大的嘛，就是超过 80% 的股份是由 GM 通用汽车所持有的，所以每一季呢 Cruise 跟 GM 呢会委托一个第三方啦，会给一个就是 fair market price， 就是根据你的股票现在的价值，可能现在估值是$30 billion，那你的一股股价多少钱，你是在每一季是有机会可以把你的股票是卖回给 GM 通用汽车的。所以也就是说，其实 Cruise 的高薪虽然是一间私人公司，虽然说并没有 IPO， 但是呢，它的股票是可以变现的，所以我觉得这是蛮酷的一个点了，所以也是吸引了蛮多人，就是为了钱而加入这间公司。当时就在11月的时候，本来是预计那一天过后的两三天是正式可以把你的股票卖出，然后正式让你的钱会进到你的银行的户头。那就在11月中的时候，这个卖股票的 program 就临时被喊卡。就说我们这一季你没有办法卖。那我觉得从高层的角度来讲，这个是合理的嘛，因为可能在当时他定这个一股多少钱的时候，他并没有考虑到后续这个十月底发生的这一连串滚雪球的事件，所以他还是用一个之前的30 billion 的估值来估这些股票。那很多员工呢，看到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应该蛮多人是之前都没有在卖股票，那发生这件事情之后是想要一次把好几年份的股票一次卖完，所以我猜他们，这是我自己的猜想，就是他们可能发现这样卖可能 GM 并没有办法负担这么多的变现的这个压力，可能要付太多现金的，所以就临时喊卡。那这个就造成内部员工非常的不爽，因为很多人在这些股票 vest 的时候，就是你拿到股票可是你还没卖的时候，就已经需要被算在你今年的收入里面了。等于说 你今年这个收入是你多，可能因为股票多了几十万块，但是你比如说像现在可能再过几个月 要缴税嘛，要报税嘛，你需要缴这些收入的税，这些股票的税，但是你并没有办法去卖这些股票。所以我觉得是直到11月中的时候是内部反弹声浪最高的时候。那在这件事情宣布以后呢，就是 CEO Kyle 也在11月19号就下台离开了他自己成立十年的公司啦。那他自己是说这个决定呢完全是他自己决定的，跟其他人并没有任何一点关系，也就是说他是自愿辞职的，而不是受到外面的压力，或者是通用汽车董事会或是 Cruise 董事会的影响而离职的嘛。但是如果过去有听我们节目的这些朋友就知道说，我们当时在讲 Uber， 他们之前有 一本书嘛，后来有拍成 HBO 的影集，就是 Super Pumped， 当时就有讲说，其实在那个 TK 就是 Uber 的创办人跟一开始的 CEO， 他当时要被赶下台的时候，其实也是跟董事会讲好，他当时其实非常非常不想要离开他一手创业的公司。那但是已经他等于是被逼上梁山，他不得不下台了。但是当时讲好的这个协议就是说，他要自己说自己是自己自愿离职的，而不是被迫的嘛。所以这个其实在业界算是行之有年啦，就是他们两方都会讲得 很好听，就是说哦，这个是 CEO 自己的决定，我们并没有任何胁迫他，他觉得他是时候该交棒给下一个人。但是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你其实是被董事会逼迫的。那我当然没有办法知道说到底 Cruise 的 CEO Kyle 当时下来到底是辞职还是非自愿的嘛，但是我觉得从我们看到的讯息来讲，你在这么公司这么大的危机的时候你说你要离职，十之八九是受到董事会的压力啦。那后来呢，我觉得就是进入一个通用汽车进来清洗战场的一个阶段，因为他们后来就请了两个法律外面的法律团队来调查这起事件，就是到底应该有谁被就责。那就在12月13号的时候，九名 Cruise 的高管被 fire 了，就是因为他们在这个跟 DMV 处理的过程中呢，应该都有扮演隐瞒拖行路人这件事情都有一些角色啦。那实际上他们各自被什么原因 fire 我当然是不知道，但反正呢就是通用汽车进来清理战场，那 fire 了这九名高管呢，然后隔天呢 Cruise 就进行了大裁员，所以等于是整个管理层都换过一轮，然后整个员工呢可能剩下留下来的人也是只剩3000人左右，那所以算是经历一个蛮混沌的一个阶段。那很多人会在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可能会归咎于说啊，运气不好啊，你看要不是有那个肇事逃逸的驾驶，其实我们 Cruise 可能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嘛。但是我自己觉得其实这件事情不是运气不好，因为其实根据后来蛮多人的分享啊，不管是在 Blind 还是在公司的其他 channel， 其实都有人提到说公司真的太过急着要就是 scale 了，要继续把这个服务推到很多地方。那虽然说1000台车不是很多，但是当你的安全性不够的时候，你1000就算只有1000台车，你还是有一定的几率，只要你营运的时间够长，你就有可能发生这些运气不好的事件。你说是运气不好，但是其实因为你的安全度不够高，所以才会导致有这种重大事故的发生。因为蛮多人就之前在 security 底下工作嘛，然后就会发现可能他们发现其实公司的这个 AI 还不是非常非常的安全的时候，在某些情况下可能的确会有处理不好的情况，但是 就是上面的 Cruise 的领导者还是决定硬推，还是决定说好，我们就是预计在年底要有好几台好几千台的车子同时在各个不同的市场营运，他们就是 push to the limit。 那这个东西其实没有对或错，因为我们看到很多过去公司成功的例子，他们其实都是在赌博。很多公司呢，他就是要嘛，比如说以 Uber 为例的嘛，他可能早期也是一直烧钱啊，一直想办法尽量的扩张，但是他就真的熬过去了嘛。你看以 Uber 现在的例子来看，他其实是真的熬过去了，你看 Lyft 已经要死不活了。所以当这些 CEO 呢做出这些大胆的决定的时候，其实某一种程度他们是在赌博。那熬过去的他可能就直接变成业界的领头羊，但是熬不过去呢，可能就像 Cruise 这样直接遇到一个灾难性的事件，那公司现在能不能起死回生还是打一个大的问号。但是我觉得这不能归咎于运气不好，我觉得这些 CEO 呢，他们多多少少都受到很多以前的这些 Silicon Valley 的公司的影响嘛。你要么就是 go big or go home， 你其实是有机会可以选择你慢慢来的，但是他们可能都慢慢来的时候会发现，你要么就是在一个中间要好不好要坏不坏的状态，那他们选择的是另外一条路，就是要么大好要么大坏嘛。那目前 Cruise 的情况下就是说已经换了一批新的领导层，通用汽车进来介入，那员工士气低落，这个是完全可以预期的嘛。所以我是预期说蛮多人会在今年一月二月开始陆陆续续主动离职啦。那因为其实以 Cruise 的这个现金流来看，如果你有去稍微做一点功课的话，应该就会在今年年中会烧完，所以也就是说只有大概六个月左右的时间，六个月到可能九个月的时间现金就会烧完，除非通用汽车运营再砸更多钱进来，或者是 Cruise 再找其他人投资。但是可以预期的是，就是现在这个只才 24% 其实应该是远远不够的，应该领导层他们也有预期说很多人会在年初以后等到 bonus 都发了，等到一月的股票发了，大家陆陆续续会离职啊。那我自己的感觉是说 Cruise 真的可能太冲了，就是跟 Waymo 比起来， Waymo 他们其实比 Cruise 早几年发展嘛，那他们现在的营运状态就是以比如说营收状态啊，或者是有营运的车子的数量来看，其实 Cruise 跟 Waymo 当时之前是差不多的。那但是 Cruise 毕竟我觉得技术上应该是没有像 Waymo 那么领先啦，所以 Waymo 就是采取一个相对稍微安全一点稳健的做法。但是连他们都已经在去年2023年的时候，我记得已经裁员裁了三波嘛，所以连他们都已经要裁员了，那我觉得 Cruise 的裁员就是也是无可避免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来讲一下，就是我觉得相比之下，像 Cruise 跟 Waymo 他们是想要走直接 L4 的无人驾驶嘛，就是一开始就打算推出一个服务，是说我没有任何的驾驶，然后你乘客可以直接像搭 Uber 跟 Lyft 一样。那 Tesla 呢，就是走另外一个目前看起来是不一样的赛道，可是他们其实有机会可以变成 Robotaxi 嘛，就是马斯克也一直在讲。那 Tesla 他们就是推出 Full Self Driving 嘛，那我刚看了一下数据，其实现在全美应该已经有超过40万的 Full Self Driving 的用户了。那他们理论上呢只是做 L2 的系统，也就是说今天当任何事故发生的时候，他们声称自己只是驾驶的辅助系统，所以有任何的事情发生的时候，这个责任还是在驾驶，驾驶还是要注意嘛。可是呢，他其实在他的广告上 marketing 行销都是说我是 Full Self Driving， 所以你是全自动驾驶，可是你又只有 L2。但不得不说，我觉得这样的策略在现在来看，我觉得是好的。什么意思呢？就是 Waymo 跟 Cruise 他们现在还是在一个非常非常烧钱的阶段，那你要一下推到 L4， 你要在这么多城市营运，我觉得这件事情本身的困难点就是你还需要砸很多很多资金才有办法达到。但是特斯拉呢，它现在已经有这么多的用户在测试了嘛，所以它可能在每个城市可能完成了 80%、90%， 它不用到 100% 嘛，他就可以继续的去收集更多的资料，然后继续的去精进他们的系统，然后你这个 FSD 就是有卖钱的嘛，然后之后又是可以转订阅的，然后你又可以慢慢的去推到不同的城市。我看现在欧洲的蛮多国家也慢慢开始有了嘛，然后好像中国也开始有，所以他可以慢慢的在每个城市每个地区去做到 70%、80%、90%， 然后把这个东西做好，等到某个时间点，比如说他达到 99.999% 都可以 cover 这些情况的时候，他说不定就可以直接把你现在手中拥有的 Tesla 变成 Robotaxi， 然后你在你没有需要使用的时候，你就可以让你的 Robotaxi 去载客，然后你自己可以再抽一点佣金进来这样子。那我觉得跟 Waymo 跟 Cruise 比，他们等于是采取了完全不一样的策略嘛。那 Waymo Cruise 呢就是想要直接推 L4， 但是我觉得以目前我在这个 领域看到状态是，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非常难，因为是新的科技嘛，所以从政府到这些一般民众，他们都会对这些新科技产生一些疑虑。然后只要一旦有一件重大事故发生，好，以这件事情为例，我觉得这个重大事故发生是合理的，就是说因为 Cruise 本身就是我觉得安全性还没有到这么好的情况下，这个安全性发生是合理的。但是我们在一个假设再经过五年十年，然后这个自驾车可能已经到 99% 的安全度，只要一个意外事故还是有可能得到政府的反对或者是一般民众的反对嘛，这些错误都会被放大。所以我现在从事后看这个角度来看，我会觉得特斯拉这样的策略是很好，他就先卖车给一般民众，然后去精进他的 FSD， 那看未来某一天有没有机会把它变成真的无人车，就是 Robotaxi 的形式去赚钱。那相比之下， Waymo 跟 Cruise 的做法就是要砸重金，然后不确定未来能不能顺利的变现。因为其实你在营运这些车辆的时候，现在还是非常非常的烧钱，因为你在这些状况的时候，其实都还是有那种 remote assistant， 你还是时时刻刻在每一趟载客的时候，你要去看，哎，现在这个乘客有没有什么安全性的问题啊？这个车有没有遇到什么奇怪的路况呢？ Remote assistant 就是有一些助理会一直在监控，然后会看有没有情况需要介入这趟驾驶，然后帮助乘客完成这段旅程。好，总之呢，今天就稍微更新了一下这个 Cruise 最近的状况啊，然后还有我们家里最近的旅游跟小孩的状况，那希望大家会喜欢。那我是很希望能够持续跟大家在空中相会，然后继续聊天。那希望这集的内容大家喜欢，那有任何的问题啊，有任何的 feedback， 欢迎透过 IG 私讯我们。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